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七篇，关于这个诸天之国的教训和传讲，它是开始于施浸者约翰的悔改，还有主耶稣讲诸天之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思的改变，所以呢，国度是从我们的心思开始的，从我们的心思一直进展到我们的灵，因为在第五章一开始就是说灵里贫穷的有福了。我们的心思需要悔改，然后我们的灵需要贫穷，那接着呢，我们就需要有清的心，好叫我们能够看见神。这三件事，心思、灵和心，就是我们里面的人里面三个主要的部分。假如我们把第四章十七节和第五章第三到第十二节摆在一起，我们就会看见有好几项的与诸天之国的东西是有关的。我们已经看见头三项就是心思、灵和心，然后呢，这个以后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正常正确的拔高的情感，这个就在哀动的事上可以看得出来。哀动是来自我们一个被调整过的情感。另外我们也需要温柔，那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意志的问题，我们的温柔需要有一个刚强正常正确的意志。第五章第六节说到饥渴慕义，那饥渴慕义是一个纯净正确的愿望的问题，为着国度我们必须要渴慕这种的义。那怜悯呢？怜悯是与我们的态度有关，我们对别人的态度必须是一个怜悯的态度。所以假如我们有正确的情感、意志、愿望和态度，就能够与人和平了。所以我们的全人，从我们的心思到我们的灵，到我们的心，到我们的情感，到我们的意志，到我们的愿望和态度，都需要为着国度的生活来受操练。我们有这一切的美德的话呢，就够资格受逼迫。你假如没有这些美德，你还不能够资格受逼迫。至终那些因着有这些美德而够资格的人，他不仅要为义受逼迫，还要为基督受辱骂，这个就是国度子民的性质。在这个马太五章三到十二节里面，那九个福里面，每一个福都是有赏赐的，都是带着赏赐的。比如假如一个人邻里贫穷，诸天的国就是他的，这个是一个赏赐。假如你哀动，你就得到安慰；假如你温柔，你就可以承受地土。所以得安慰和承受地土也是赏赐。按照第十二节，因着基督的缘故受逼迫被辱骂的人，他们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很难说这个赏赐是什么赏赐。我们假如因着基督的缘故被辱骂受逼迫遭毁谤，那我们在诸天之上的赏赐就是大的。在这里只是说到这个赏赐是大的，换句话说就是超过我们的领会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和彼得前书第四章都说到因着基督的缘故受辱骂。希伯来书十三章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彼得前书第四章说，你们若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另外在罗马十五章第三节也说到辱骂这件事。在这里有一个大的赏赐是等着那些因着基督的缘故受辱骂的人。我们需要成为具有这些经节所启示的性质的国度子民，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为着基督忍受辱骂。那现在呢，在这一篇信息我们就来到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四十八节。我还是在这里放给大家听一段李弟兄读这一段话、这一段经文的录音。
第三小点，论国度之民的律法。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 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现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都过去了，一撇或一划也绝不能从律法上过去，直到一切都得成全。所以无论谁废掉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并这样教训人，他在诸天的国里必成为最小的。但无论谁施行并教训这些诫命，这人在诸天的国里必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你们听见有对古人说的话，不可杀人，和犯杀人的必受审判。但我告诉你们，犯向弟兄动怒的必受审判，犯骂弟兄拉家的必受议会的审断，犯骂弟兄摸利的必受火坑的火刑。所以若是你在祭坛前献礼物，并在哪里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要在哪里把你的礼物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弟兄彼此和好，然后来献你的礼物。一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要赶紧与他和席，免得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差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你还清最后一分钱，你绝不能从哪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见人，但我告诉你们，凡看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心里一定与她分见人了。若是你右眼叫你判别，就挖出来丢掉，因为你肢体中的一个丧失了，而你的全身不丢进火坑里，这与你是有益的。若是你的右手叫你判别，就砍下来丢掉，因为你肢体中的一个丧失了，而你的全身不往火坑里去，这与你是有益的。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但我告诉你，凡休妻的，除非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犯奸淫了。无论谁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对古人的话说，不可背戏，所娶的事总要向主偿还。但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娶，不可执着天其事，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执着地其事，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向着耶路撒冷其事，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又不可执着你头其事，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吵过了这事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一话说，一言还言，以牙还牙，但我告诉你们，不要抗拒恶人。无论谁打你的右脸，连另一面也转给他，并且那想要告你要拿你利益的，连外衣让给他。还有，无论谁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求你的就给他，向你接待的不可转开不顾他。你们听见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在诸天上之父的儿子，因为他叫他的日头上升，造恶人也造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向你们的弟兄请问安，有什么过人的长处呢？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第五章。
以上马太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是诸天之王在山上所说的第三段的话，它是讲到诸天之国子民的律法。属天的国的宪法一定是涉及一个律法的问题， 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也有申言者。那申言者呢，总是帮忙这个律法的。当百姓软弱的时候，不能成全律法的时候，就需要一些申言者来加强他们，使他们能够守律法。所以呢，律法的成全是需要借着申言者的加强。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律法和申言者，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主在第十七节说到律法和申言者，把这两个摆在一起的原因。下面我们来看关于这个律法的第一点。第十七节说，他不是要废除律法或者申言者，乃是要成全。十七节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申言者，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律法在这里啊，是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基督在积极方面他是遵行了律法。第二，基督在消极方面借着十字架的代死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第三，在这一段里面，基督是以他的新的律法来补充了旧的律法。就好像啊，在这一段话里面，他是重复再重复的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但是我告诉你们呢，就是基督用他的新的律法来补充旧的律法。所以我再讲，是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基督他自己遵行了律法。第二，基督借着十字架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第三，基督以他的新律法来补充了旧律法。关于这个律法有两方面的讲究，第一就是诫命，第二就是原则。律法的诫命因着主来就得到成全和补充了，这个是律法的诫命。那律法的原则呢，就照着神新约的经纶，被这个信仰或者信心的原则来顶替了。所以律法的诫命是得着成全并且被补充，没有被废去，这是律法的诫命。但是律法这个原则呢，就被新约的信心的原则就顶替了。在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有借着申言者来加强那个律法。那为什么还需要诸天之国的律法呢？原因是因为旧的律法它的要求还不够高，旧的律法要求还不够完全。比如说以杀人为例，这个旧的律法吩咐我们不可以杀人，但是呢对发脾气却一字不提。你假如杀了人，那你就会受到摩西律法的定罪。但是不管你向人怎么样发脾气，只要你没有杀人，那你就不会受到摩西律法的定罪。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旧的律法的欠缺不完全。但是呢，诸天之国的律法的要求是比摩西律法的要求是要高得多了。按照诸天之国的律法，我们甚至不可以向弟兄动怒。在第21、22节主说，你们听见有对古人说的话，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逃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逃审判。所以呢，这个诸天的国的律法是比旧时代的律法那是高得多了。另外一个例证就是关于奸淫的律法。在旧律法它是禁止人犯奸淫，这是对的。但是这个新律法它是禁止人看妇女而有意贪恋她，就是你有这个意念也都是犯了新律法。所以啊，这个诸天之国的律法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律法是比旧的律法高。我们不是废掉旧的律法，乃是补充旧的律法，使旧的律法更高。为着这个缘故啊，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这个很多基督徒啊，他们不了解第十七节那个成全这个字的意思。怎么叫做成全律法？经过多年的研读观察经历呢，我们看见这一节的成全是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它是在积极方面遵行了律法，那是指基督。首先这个成全的意思是基督在积极方面来遵行了律法。当基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遵行了旧的律法的每一方面， 从来没有人遵行过十条诫命，唯有主耶稣是完全遵行了，他是非常积极的遵行了旧时代的律法。所以第一，他是借着遵行了律法来成全了律法。第二呢，他是借着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就是借着在十字架上死来成全了律法。因着基督遵行了律法，他就成了完全的一位，他的完全就使他自己本身有资格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消极方面的遵行律法，也就是基督成全律法的第二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干犯了律法，违反了律法，但是我们的过犯借着主的代死通通都受了对付，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代替，为我们死。在消极方面，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个就作为基督第二方面成全律法。第三方面呢，基督是以新的律法补充旧的律法。成全律法的意思也是指基督用他的新律法来补充旧律法，这个就由他一再的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所表明的。基督遵行了律法，使他有资格借着他十字架的代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是第一跟第二。然后呢，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代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以后，就带着复活的生命来补充律法，完满的成全了律法，这是第三。这个旧律法就是比较低水准的律法啊，是带着要人遵行的要求，并且带着人必须受惩罚的条件。那这个旧律法是已经过去，国度的子民是父的儿女，现在他们只需要凭着复活的生命，就是凭着父永远的生命，他们就可以成全新律法，而这个新律法就是更高的律法。基督的代死，他带进了复活的生命，当这个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就能够做完成律法的美妙的工作。这个生命使我们能够成全更高的律法，借着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我们不仅能够不杀人，甚至能够不向人发脾气，不恨人。这个复活的生命比天然的生命高得多了，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实际上就是神圣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是最高水准的生命。我们里面这个最高的生命，它能够满足最高的律法的要求。在新约里面，先是有马太福音这一卷国度的书带来要求，然后呢，接着就有约翰福音这一卷生命的书带来生命以成全这些要求。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马太第五章所提的要求，但是在约翰福音有最高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满足最高的要求。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喜欢约翰福音，但是很少人喜欢马太福音。我好像没有听过哪一个基督徒说他喜欢马太福音。你们可能有些人会说，那马太福音是太麻烦了，约翰福音那是很简单很好读。约翰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你可以找出很多金句，就好像约翰三章十六节等等。在约翰福音这一卷福音书里面，是要求很少，生命供应却很丰富。但是呢，在新约里面不是先有约翰福音，是先有马太福音。我们不能跳过马太福音，但是许多基督徒呢，他们受教导啊，就是这样，先跳过马太福音去读约翰福音。35年以前我就是受这样的教导，说初信的人不应该先读马太福音。我自己啊，也是告诉初信的人不要先读马太福音。我说他们假如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他们的读经啊就受到挫折了，以后这个读圣经就以为太难读了。所以我就告诉那些初信的人，要从这个第四卷书，就是约翰福音开始读起。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再接着下来读罗马书或者别卷的书，不要先读马太福音。但是呢，今天我们需要回到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是需要约翰福音，没错。这个约翰福音呢，也是为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把这个国度最高的要求给我们，然后这些的要求唯有借助约翰福音所启示的神圣的生命才能够成全。要成全马太福音所揭示的诸天之国的要求，我们就必须要接受约翰福音里面所看见的生命的供应。这个新王耶稣，他不是来废除摩西的律法，他乃是来提高摩西旧律法的标准。这个要求既然已经大大的提高，那他就不再是旧律法，乃是诸天之国的新律法了。基督是用两个方式来提高旧律法的标准，第一，他是借着补充旧律法；第二，他是借着改变旧律法。在第十七节到第三十节，我们看见旧律法的补充；从第三十一节开始，我们看见这个律法的改变。所以在这里是两件事，一个是律法的补充，一个是律法的改变。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只能看头一部分，就是十七到三十节的旧律法的补充。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都过去了，律法的一撇和一划也绝不能过去，直到一切都得着成全。这个到了千年国以后，新天新地来到，旧天旧地就要过去，到那个时候就律法就要过去了。所以律法所讲的只是涵盖到千年国的末了为止，但是呢，按照这个以赛亚书65章66章呢，他说伸延者所讲的要一直伸展到新天新地。这个就是为什么17节讲到律法和伸延者，而18节呢就讲只是提到律法，不提伸延者的原因。这个律法的成全要一直持续到千年国的末了，就是天地都要过去的时候。在这件事发生以前，旧的律法一撇一划都不能废掉。但是呢，伸延者所论到的，它是比千年国更久远，它是一直延长到新天新地的。我在讲基督是用三种的方式来成全律法，他自己遵行律法，然后呢，因着我们没有遵行，他就为我们的违反律法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代死也就是成全了这个律法的要求，然后他的代死代尽了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分赐到我们这些人里面，借助他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成全更高的新律法的要求。借助这三个步骤，基督不仅仅成全了旧律法，他也遵行了律法，他为我们死，并且他的死将复活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加强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全新律法的要求。今天我们不是努力的去遵行那个较低水准的律法，不是，反而我们是借着我们里面最高的生命来遵行那个拔高的律法。现今我们能够遵行那个最高的律法。第二个点就是遵行一切的诫命是在国度里面伟大的条件。第十九节是这样讲，所以无论谁废掉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训人，他在诸天的国里必称为最小的。但无论谁遵行这些诫命又这样教训人，这人在诸天的国里必称为大的。那十九节这里的诫命啊，是指十八节的律法。国度的子民不仅仅是成全律法，也是补充律法，所以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废掉任何律法上的诫命，甚至连最小一条的诫命也没有废掉。我们在诸天的国里究竟是大是小呢？那是在于我们是否遵行律法的诫命，甚至最小的诫命。在这一节十九节里面，基督强调我们假如不遵行律法里面最小的一条诫命，反而废掉它，又这样教训人的话，我们在诸天的国里就要成为最小的。换句话说，好像基督在这里是说， 假如你要在诸天的国里面做大，你就必须要有最高的道德标准。你的道德标准假如达不到新的律法的标准，那你在诸天的国里面就是最小的。其他人的道德没有国度子民的道德这样高。绝对不要以为我们只顾到生命不顾到道德。生命是要有生命的彰显，最高的生命有最高的彰显，道德不过是生命的彰显。所以假如你有最高的生命，那肯定你会有最高的道德来作为这个生命的彰显。我们都需要祷告说，主啊，让我有最高生命的彰显，让我有最高标准的道德。主啊，我不仅仅是要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也要做一个国度的子民。因为这个国度的标准是高过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所行的必须要超过旧律法的标准。照着平常道德的标准，我们不杀人不犯奸淫，那就已经够了。假如我们不杀人不犯奸淫，我们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呢，这样的标准比国度的标准是低太多了。照着诸天之国的标准，我们是不该向弟兄动怒，或者是看妇女而有意贪恋她。那这些呢，不是道德的标准，这些是国度的标准。这些标准呢，比这个平常道德的标准是高得多了。平常道德的标准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呢，国度的标准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也说不要抗拒恶人。假若有人打我们的右脸，连另外一面也转给他。这种的标准比平常道德的标准是高得太多太多了。在这些经节里面，基督所强调的要点就是国度的子民是必须有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我们假如看见这件事，那么我们就能够领会第五章十七节到四十八节这段话的意思。我们有最高的标准，有最高的律法，有最高的生命，借着这个最高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成全最高的律法，并且达到最高的标准。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说，超凡的义就是进国度的条件。在第二十节，王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在千年国的时候，超凡的义是进诸天之国实现的那个条件。我们说过，诸天国的实现就是千年国，借着遵行最高的律法达到最高的标准，这个就使我们能够履行了进入将来诸天之国的实现的那个条件。这里所讲的这个义啊，不仅仅是指救赎的基督，因着我们相信接受他在客观方面成为我们的义的那个义，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的那个义。这里的义是指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在主观方面做我们的义，使我们在今天能够活出国度的实际，并且将来进入国度的实现里面的这个义。它是指这位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这个义。这个主观的义不是借着仅仅成全这个旧律法，乃是借着成全新王在这段话里面所赐的诸天之国的新律法来补充旧律法而被成全的。我再念，这个主观的义啊，不是借着仅仅成全那个旧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律法，乃是借着成全新王在这段话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新律法，就是那些补充旧律法的那些话，借着成全这些律法，这个就是主观的义。国度的子民照着国度新律法所得的这个义，是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照着旧律法所得的义。所以虽然这个旧的律法里面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遵守律法的义很自豪，但是呢，那个义啊 还远比不上这个国度子民照着这个新律法所得到的义。我们天然的生命啊，是不可能得着这一种的超凡的义。这种超凡的义只能由更高的生命，就是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产生出来的。这个义呢，就是马太福音22章那个婚宴的礼服那个义。这个义使我们有资格有份于这个羔羊的婚宴，并且在诸天的国的实现，就是千年国的时候承受诸天的国，也就是在将来能够进入这个诸天的国。我们要进入神的国需要重生，这是约翰福音3章告诉我们的。重生使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新开始，那是进入神的国。要进入诸天的国呢，那就要我们重生以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超凡的义。所以进入诸天的国比进入神的国要求更高。这个进入诸天的国，它的意思就是今天活在诸天的国的实际里面，将来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今天在实际里，将来在实现里。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点，就是关于杀人的问题。首先第21节他说，你们听见有对古人说的话，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逃审判。这个旧律法是吩咐人不可以杀人。在这个马太福音5章这里，第21、27、33、38和43，那里他又都说，你们听见，这些啊是讲旧时代的律法，旧约的律法。然后呢，下面22、28、32、34、39、44节呢，他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些的话呢，是指国度的新律法，这些新律法是补充旧时代的律法。所以第21节说，你们听见这个古人说，有对古人说的话，不可以杀人。然后22节下面一节，这个王就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逃审判，凡骂弟兄拉家的难逃议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摸利的难逃火坑的火。这个旧时代的律法对付杀人的行为，国度的新律法呢，却对付这个怒气，就是杀人的动机。所以呢，这个国度新律法的要求啊，是比旧时代的律法的要求是更深，它需要在新造里面更高级的生命才能够应付来对付这个动机。第22节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这个弟兄这个词啊，就证明王在这里的话是对着信徒说的，不是对着外邦人说的。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脾气，我们最难做到的就是控制自己的脾气。有的人他们是不是很温和，但是他们发脾气的时候，他们的怒气啊，就好像一匹野马一样。当我们的怒气发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勒住我们或者控制我们。有相当长的一段年日，我是因着怒气的问题，一直通不过这个马太福音这一章圣经。另外呢，我们也很难不藐视人或者定罪人。在第22节主说，你不可以骂弟兄是拉加或者是摸利。拉加摸利是什么意思呢？拉加就是愚蠢废物，是一种轻视的说法。这个摸利呢，就是傻瓜，是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定罪的说法，它是指啊那些背叛的人。所以这个词啊，就是摸利比这个轻视的拉加那是更严重。拉加只是轻视弟兄，摩利是骂弟兄。要我们不定罪弟兄，也不藐视弟兄，那是真难真难的。可能你连一个星期不藐视或者不定罪人都挨不过去。似乎啊，我们每天不是在藐视人，就是在定罪人。这个丈夫和妻子彼此之间，就是彼此藐视，彼此定罪。我不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妻子她都藐视并且定罪过自己的丈夫，每一个丈夫也同样藐视过也定罪过自己的妻子，这是真的。当你读到这里，你还能够说你自己是得胜者吗？你还能说你是国度的子民吗？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失望，要受鼓励， 你要记住，我们有得胜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没有王呢？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在我们里面有王，这个王就是有君尊的得胜的生命。所以不要看你自己，假如你看你自己，你会完全的灰心，忘掉你自己吧。你要注视在你里面那个君尊的生命，是这个生命使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忘掉你天然的生命，来跟随这个君尊的生命。第二十二节讲到三种的审判，第一种是城门口的审判，这是区域的审判，就是一个区，不是全面，只是某一个地区的审判。第二种的审判是议会的审判，这是比较高的审判。议会就是由祭司长、长老、律法师和经学家组成的议会，这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最高法庭，叫做议会的审判。所以第一是城门口的审判，是区性的审判，第二是议会的审判，那第三呢是神借着火坑的审判，这是最高的审判。这个新王用犹太的背景的表号提到这三种的审判，因为他的听众啊全部都是犹太人，但是今天对这个国度的子民，就是新约的信徒，这些的审判全部都是指主在基督审判台前的那个审判，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那个审判，也就是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二节，临前四章四到五节，三章十三到十五节，马太十六章二十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七三十节所讲的那个审判。那个审判是什么审判呢？是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所以这个就清楚的启示给我们看见，新约的信徒虽然他们得了神永远的赦免，但是他们假如干犯了这里所颁布国度的新律法，他们还是难逃主的审判，他们还逃不掉主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叫他们灭亡，乃是叫他们受管教。不过假如我们干犯了国度的新律法的时候，我们悔改认罪，那这样我们就会得着赦免，并且会蒙主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在这个马太五章二十二节，他讲到啊，这个新王说到一个火坑的火，这个火坑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下面呢要来研究一下。他这个火坑在希腊文呢称作 Gehenna， 基辛拿。这个 Gehenna 在希伯来文就是 Gehinnon， 这个 Hinnon 就是新论，所以 Gehinnon 就是新论谷。他又在旧约里面又称为陀菲特。这个 Gehinnon 这个新论谷是什么地方呢？它是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山谷，是那个城的这个垃圾场，就是所有的垃圾都是倒到这个新论谷里面，所有的污秽的东西或者罪犯的尸体通通都是丢在那个新论谷里面被焚烧的。因为啊，那个地上的火是不熄灭的，所以呢它就被形容说是永行的地方，是火湖的一个象征。那这个字呢在新约其他的地方，马太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十章二十八节，十八章九节，二十三章十五节，三十三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节，四十五节，四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五节，雅各书三章六节，都同样有用到这个 Gehenna 这个字。这个字啊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就翻作是火坑，就是这个火湖的象征。下面我们来看二三二十四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前献礼物，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个祭物就好像赎罪祭这样的祭物， 是为着对付罪的，那礼物呢是为着与神交通的。第23节说到祭坛，这个祭坛是放在圣殿外院的一个器具，所有的祭物和礼物都是献在这个祭坛上。在这个马太福音，因为王禁止在地上的过渡期间，所以在这个过渡期间里面，旧约时代的那些遗文律法还没有完全终止，所以呢，王在这里颁布国度新律法的时候，他就提起旧时代的礼物和祭坛，但是用这个来做背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主死而复活以前，凡是与当时环境有关的事，主都根据这个旧律法，把这个门徒当作犹太人来看待。但是在关于灵和生命的事上，主就照着新约的经纶，把他们当作教会的信徒，新约的信徒来看待。所以啊，在这个马太五六七章啊，这个门徒是双重身份的，一个他们是犹太人，一个他们是信徒。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就是把他们当作犹太人，把这个祭坛啊，这个礼物啦、祭物啦，这些东西拿来做一个他说话的这个背景。第23节说，假如你的弟兄向你怀怨，这一句话一定是指回头到22节所说的动怒或者欺骂。根据这个24节，我们要先去和我们的弟兄和好，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想起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良心就不会再有亏欠了，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存着一个纯洁的良心来到祭坛那里献礼物给主，和他交通。这国度的王啊，是绝对不会容让我们彼此两个彼此不和的弟兄在国度的实际里面有份于国度，也不会容让他们在国度的实现里面来做王。当你来接触主的时候，假如你感觉到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向你怀怨，那你就需要停下与主的交通，先去跟那个人和好，然后再回来继续和主交通。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呢，却不容易做得到。不过，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做。下面，这个关于这个怀怨的事、动怒的事，还有第二点，就是25、26节，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要赶紧与他和席，免得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差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清最后一分钱，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需要赶紧的和我们的对头和席，免得我们和我们的对头死了，或者主回来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和我们的对头和好了。在路上，这里说还在路上，这个路上什么意思呢？它是表示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在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紧与我们的对头和席，免得他把你交给审判官。这个交给审判官呢，交给差役，交给审判官，下在监里面，这些事啊，是要等到基督回来的时候，发生在他的审判台前的。这个审判官这里就是主，差役在这里就是天使，这个监呢就是惩治的地方，从这个监出来就是指在来世千年国里面得着赦免。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合席的话，就要交给这个审判官，就是交给主，审判官交给差役，就是主交给天使，你就下在监里，就是被放在一个惩治的地方，从这个监里出来，就是在来世千年国里面得着赦免。在第26节，他说到这个最后一分钱，这个一分钱是罗马的铜币，这个一分钱呢，就是等于四分之一个大钱，大钱等于四个一分钱，那一个大钱呢就大概等于美金一分，所以呢，这个一分钱是很小很小。在这里的意思啊，就是甚至连最细微的事，我们也需要清理干净。 不清理干净，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国度的时候得着这个称义。这个显示这个新的律法是何等的严格。我们需要在我们或者我们的对头还没有死以前，或者主还没有回来以前，和我们的对头和好。假如我们现在不留意任何的事，在来世我们就必须要对付这些事。我们不要等到下一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对付会更麻烦。现今在你还没有死或者你对头还没有死以前，就要留意每一个问题。当你们通通都活着的时候，你仍然有机会和他和好。还有假如你等候，主可能在你们和好以前他就回来了。一面主的回来是太美妙一件事了，另外一面他的回来是相当的严肃的，因为主的回来就关闭了今生对付问题的机会，而比我们在下一个时代来对付这件事。所以在来世以前解决每一个问题，那是要好得多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死以前，或者对方还没有死以前，或者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就必须要留意对付每一个问题。好，我们看完了这个动怒的问题，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奸淫的问题。27节说这个旧律法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个是旧律法，是不可奸淫的诫命。但是呢，这个新的律法在28节就补充了这个旧的律法，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凡看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个旧时代的律法对付奸淫外面的行为，但是国度的新律法呢，它是对付这个心里面的那个内在的动机。我们必须要想到啊，这种的罪就是奸淫的罪，对国度的严重性。主在第29-30节说，把这个眼睛挖出来丢掉，把这个手砍下来丢掉，这个就指明啊，这种罪就是道德的奸淫的罪，它是多么的严重。在这些的经节里面，主都是说，你肢体中的一个丧失了，强于你全身扔在火坑里面。但是呢，我们不要按照字面来遵行，我们只能够按照灵意来实行。就好像罗马书第8-13，哥罗西书3-5，他所启示的，我们要在灵里面来实行这些话。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按照字面，想要按照字面来应用这些话。比如说有一个事例，有一个人是很喜欢赌博的，他读过这一段话以后，他真的就把手砍掉了。砍掉以后他发现他的手虽然砍掉了，但是他里面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想要赌博。他才知道砍掉肉身的手啊是不管用的，因为问题不是在外面的手，问题是在里面的手。这句话呢就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可以按照字面来接受这一段的话，但是呢它却启示出这种罪的严重性。按照主在29-30的话，一个得救的人他是可能被丢在火坑里面的。这个就是说，甚至一个得救的人也可能受这个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这句话是在启示录2:11，主耶稣说的，他说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第二次死的害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火坑，就是火符的象征。这个火符呢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11说，这个信徒他不是说可以受第二次的死，这第二次的死就是火符，信徒不会落在火符。但是呢，他是说信徒可能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启示录2:11的话就跟马太5:29-30的话是相符合的。不错，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假如你不严肃地对付这种的罪，将来会有一天你要受到第二次死的害。正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就要被丢在火坑里面。 这个不是说你要灭亡，这个是说你要受管教。除此以外，这个火坑的火啊，不是这个天主教所讲的炼狱，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但是在这里讲到火坑这个字，它至少就是警告你，假如你今天不严肃地对付这种的罪，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在你身上施行审判。我们看过第22节是说到三种的审判，就是城门口的审判、议会的审判、还有火坑的审判。那这三种的审判都是指基督在他审判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与没有得救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要在千年国以后那个白色的大宝座那个面前受审判。没有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在基督回来的时候，在千年国之前有资格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个审判台是为着信徒的，所有出现在这个审判台前的都是得救的人，这个信徒要在这个审判台受审判。这个审判不是为着得救或者灭亡审判，乃是为着赏赐或者惩罚审判。主所说关于审判和扔在火坑里的火，这些话都是很严肃的话，这样的话应该使我们清明起来，使我们在对付这种罪的事上不松散，绝对不要认为这种罪是微不足道的事。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关于淫乱的情形是很可悲的，我们绝对不可对这些事放松。主自己的话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是多么的严肃，我们必须要清明，并且必须要严肃地对付这件事。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按字面的来对付我们的肢体，砍掉我们的肢体，我们必须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致死我们犯罪的肢体。就好像罗马八章十三节说，我们必须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又好像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些都是讲到要靠着十字架在属灵上来致死我们那些犯罪的肢体，这些就是对付我们犯罪的肢体的正确的方法。第29-30节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惜任何的代价来除去这种罪的动机，不光是这种罪的行为，更是这种罪的动机。主在这里的心意是要使我们清明，使我们不仅仅除去这种罪的行为，也除去这种罪的动机。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假如我们保留这些动机，当他来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丢在火坑的火里面，这是很严肃的话。